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十一堂。那我们这一堂要讲到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的行政管理，什么是行政管理呢？行政的目的是使适当的人用适当的方法去做适当的事情，并且做得有效率。那要达到这个目的呢，就需要运用管理的功能。那管理的原意，从圣经我们来看呢，它有管家、有领导、有监督、有治理啊等等的这些意思，我想都跟管理是有相关的。那简单来说呢，管理是带动别人完成事工的艺术。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教会的行政管理。所以我们说，在属事来讲呢，行政管理好像也是一门学问。那但是在教会中的行政管理跟属事的或者公司里面的行政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那我们一同来认识，那行政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属灵的原则跟属事的原则它是有很大的差别。曾经有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啊，他跟教会的这些长子们呢、就说了哈，他说我们教会人也不多，但是呢问题挺多的。我管理我的公司好几万个员工啊，管理的井井有条哈，非常的有次序。来，我教你们怎么做管理。但是呢，我想大家经过祷告，我想结论还是谢谢你哈，因为原则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属灵的原则，管理的呢都是人，都是神所救赎的子民，好，跟属世的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哈，首先看见三位一体的神，他照着计划来行事。所以我们看见神父神在创造的时候，他非常有计划有次序的。那他讲到有晚上有早晨，那这是头一日，然后讲到第二日、第三日，然后第七日歇了他的工，安息了。神的创造是很有计划的。我们讲到子神，耶稣基督呢，他前面30年是隐藏的，他在那里预备，那3年半的时间，他一步一步的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凡是以父的事为念，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但是照着父神给他的一个带领。那很多是他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见主呼召还训练12个使徒，让他们跟着学习，他授权70个门徒差遣他们出去，那都很有安排的哈，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每一件事情回来报告检讨，那他们所学的经验。那主耶稣呢，他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无论是个人或者是群体哈，那通常我们看见主用很多的比喻，用他们那个了解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第三个，我们看见灵神，教会的管理呢，除了有计划、有组织、领导、控制，这些是不够的。那因为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哈，那我们知道圣灵今天在教会里面运行，必须有圣灵的管理和引导。在拣选领导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立的，不是他们开会然后表决一下照自己的意思哈。那我们要知道圣灵是要掌权的。那在开会决策的时候，讲到圣灵和我们定义，这是使徒行传15章28节，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是我们定义，是圣灵和我们定义，这都非常的重要。那在推行事工的时候，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就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那圣灵说，他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好，那教会管理也应该有目标有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必须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所以教会的施工不只有人为的计划，也要配合圣属灵的智慧，认识圣灵他是如何带领的。好，那这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他站到计划在行事。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人受托管理世界和教会，也就是说神把一个管理的权柄他托给人哈。那管理是神的托付，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圣经的话都很特别哈，神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是用单数的，他说我们。那这个我们呢，在希伯来文有人讲说它是叫做三数，英文呢我们有单数有复数哈，那它有一个叫做三数。那他讲到我们就是三而一的神，要照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造人要怎么样呢？要让他们管理，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所爬的昆虫。所以在这里管理，神把一个管理的一个职责托付给人。好，那这个管理的职责我们如果讲起来，它就是与神一同掌权。好，他再讲到说，又对他们说，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并且要修理看守。所以我们看见信徒呢，其实都是基督的执事，神奥秘时的管家。在彼前五章二节讲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他们。好，管理是神所托付的，那管理呢是一种恩赐。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叫我们能够配搭一起来侍奉。那特别他讲到治理的就当殷勤，所以我们就看见治理也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恩赐。那保罗吩咐在各地设立管理教会的领袖，保罗也吩咐教会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不是说在教会当中呢，那大家自由到一个地步啊，你想怎么做他想怎么做那都可以哈。教会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需要有管理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圣经中行政管理的榜样，行政管理的榜样。那刚刚讲到这种恩赐，一个叫做治理的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他特别讲到各种不同恩赐的配搭，有的人是执事，就是服侍人的，那他讲到有人是治理的，好，那这个就是能够在那里做管理的。我就记得我姊妹有一次她割胆囊，那在医院的里面哈，很多弟兄姐妹呢，特别姐妹们了哈，那他们都很热心，就要做吃的哈。有那大概有两个礼拜她留在家里面，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一下子来了好几个鸡汤都来了哈。那有一个姊妹呢，她说：“哎，这样子不行。”啊，她就很自然的哈，我说她就有这个恩赐，她就把大家开始分配一下。啊，今天你带，明天她带，后天她带哈。然后呢，你是什么？你是带什么？她是带什么？哇，一下子呢，变得井井有条的，而且不只是一个汤哈，一天就变成说午餐、晚餐都有哈。那结果呢？大部分都是还是我吃的哈，但我就知道说治理非常的重要，否则大家都很热心都想做，那结果呢可能就没有一个次序哈。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榜样，圣经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治理的，这是灵前十二章，他设立有这些治理的。在新约时代，教会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那彼得站起来传福音，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 那如果这些人他们在当时候呢，是怎么讲呢？他们是一起吃饭，一起聚会，一起生活，哈，那这种在教会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一下子你看见光是管理饭食就变成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选出七位，然后呢是被圣灵充满的，哈，被信心充满的，被智慧充满的，哇，那这些我们说光是这些条件都是不得了的。斯提凡就是管理饭食的，哈，那他一篇信息，哇，这么宝贵，他讲完之后就殉道了，哈，但是那篇信息啊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看见，他们设立这七个执事，因为需要有管理。然后初代教会设立有监督，有执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监督也是来做管理的，啊，是一个管家的职分。好，人在旧约摩西的时代呢，当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就那个时候人数是非常的多，那当中也有很多的是非，也有很多争讼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他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完全够不上，完全够不上。所以我们就看见叶特罗他的岳父给他建议，那你要怎么样来做这些管理的工作。那神呢告诉他，你要设立七十个长老，所以光是有一个方法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把他身上的那个灵那个恩赐啊要分赐给这些长老们。所以我想这些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但是摩西我们就看见他不是一个人好像在那里负起这些的责任，好，他后来还选出了这些立位人来一同办理在会幕里面的事情，负责不同的工作，他们分工而且能够合作。所以刚刚讲的初代教会哈，在饭食上已经出现了这个行政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选出这个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所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一种行政的方式。那我们想说，他们凡物公用，把所有的拿到使徒脚前，哇，这个管理是不得了的哈。在教会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呢这个管理，你说光是其他的事情还好，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把他们所有的都拿到教会里面来哈，你说这要怎么管理，这要怎么管理。所以曾经在上海他们有一次一个运动是叫做教出来的运动哈，那所以呢弟兄姐妹呢他们那时候都很愿意摆上哈，那真的是把所有的都交出来哈，写下来然后就奉献出来哈。那看起来我们说这怎么来管理啊，这么多的财物啊，那你要谁来管理，对不对哈。不过那位领袖后来他说，这些东西你们交出来了，你们都奉献给神了，那现在呢交回给你们，这不是你的，但是你带神哈，帮神来管理。哇，那个财务还是你的，还要你来管，但是呢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哈，现在不是我的，我是帮神在管哈。但是我们从初代教会就看见，是的，有很多需要管理的事情哈，有很多的这些的榜样。那当教会领袖发生争执，要解决这些教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第一次这种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大会哈，那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原则。他们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还有安提亚的教会，那时候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有一些的间隔，所以怎么样能够让犹太人能够接受这些外邦人他们的一些的看法，那 那彼此之间在身体的里面，那他们能够一同来敬拜，所以他们有一些的交通。那这些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开会，怎么决议，然后把这个结果能够送到各处去，那这些都是教会的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教会行政管理。那教会的事工，我们之前呢也曾经有交通过，那在牧者服事里面呢，这些事工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讲到敬拜是神子民对神的回应，那主提到了敬拜的原则，用灵和真，心灵和诚实。那敬拜是初期教会事工的重心。那第二个，我们上次也讲到团契，那彼此交通，他们一同拨饼，那这也是教会的事工之一。那这种相交在基督里面完成，那在身体的里面彼此交通，那这个交通交流而成为一，那互相的服侍，那教导，那我们上堂课那讲到教育也是属于教导的，主很多的时间都在教导，门徒们呢也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些教导可以是讲道，可以是劝勉，那主要他要装备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保罗他讲到说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他一句话讲到了好几个层次。保罗教导提摩太，那提摩太呢他去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的这些人呢，然后他们教导别人，你看见有好几代。那祷告是神子民对神的祈求，那主呢他是一直是在祷告，也教我们如何的祷告。那每一个传道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要从祷告开始，祷告到哪里神的工作就做到哪里。那第五个讲到宣道，要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认识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然后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福音传出去了以后呢，在各地很自然的就会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从初代教会看见福音这样的广传，那每一个地方就开始有教会的治理，有长老，有执事，整个教会要建立起来，它不是一个像一个散沙一样，那它必须是一个立体的建造起来，所以就必须有教会的行政，有管理，有这些治理的工作。好，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教会的目标，那目标是根据需要把目的分门别类的化为大小加以具体化，那目标可以说是计划的中心，那目标呢可以是长期的、中期的和短期的。所以今天这个目标或者我们讲到一个标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标杆。比方说当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行列，他们都是有一个看见，那个看见就成为他们的标杆。像我们讲到说这个标杆，基督当然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那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标杆。摩西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些都是他们有一个看见，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托付，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标。那我们看见呢，那今天神他有一个计划，要达到一个目的，一个目标，神有他的一个计划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经不是一本计划书，却是含有神的计划，也含有教会的神圣的使命。那我们就先从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就讲到说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认识到神的计划，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见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以赛亚书讲到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 你说神要工作，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有一切的主权，但是呢我们看见祷告何等的重要。好，你们不要歇息，不要使神歇息，好像我们不祷告神就歇息了。他说你们要一直祷告，直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赞美的。所以这两方面非常的重要，一个是神的计划，第二个呢是祷告，是祷告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神的计划呢，我们从大的来看，我们知道说要把福音能够传给人，传出去，神将劝化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把这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他叫我们求人与神和好。你看见保罗那个心，劝啊求啊，因为与神和好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今天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是隔绝的，而且是与神是为敌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因着他所完成的救恩，今天除掉了中间一切隔断的，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所以在教会一开始呢，那他们就广传福音。那历世历代以来，我们也看见那福音的水流，像圣灵的水流，那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其实福音在全世界各处都在传扬。那传扬福音，主说要去使万民，他说不只是做他的信徒，他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门徒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所以这一个不只是说相信而已，而且呢要栽培，要训练，要成长。好，那这个是神的一个计划。那要推动这个计划呢，就必须要祷告，所有教会的事工都必须是从祷告开始。那我们要认识神长期的一个目标、中期的目标、短期的目标，那都需要祷告。那长期的，我们讲到他永远的心意、他永远的计划，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一下看见了那个标杆，或者讲到那个意向，那我们一生就不偏离，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那你讲到短期的，我现在要做什么，那教会下一步我们应当要做什么，那我们需要祷告。那借着祷告我们摸着神的心意，借着祷告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神他做事需要我们的祷告。他说你们不祷告好像神就歇息了，说你们不要使他歇息，就你们不要停止祷告，那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怎么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呢？你不祷告我们就靠着自己，对不对？你祷告我们凡事交托，凡事仰望。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关键。好，第三个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希伯来书三章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第六节说到，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所以教会的治理，我们要知道基督他是元首，他在治理，他在掌权。所以今天主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领袖，或者说站在一个治理的位置上，我们真是要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们里面要非常的清楚，不是我们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能够来治理教会。虽然好像有些时候人家说你来做决定， 难道是我们来做决定吗？不行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战战兢兢的，就好像就算是夫妻之间，有的人讲说神怎么特别恩待这个做丈夫的哈，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啊，哇！但是你如果真的认识那个头不好做啊，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不祷告吗？你能够真的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我们讲到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教会的治理，一个呢说到分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摩西，他选拔他的助手来协助他，他把工作甚至权力好按照助手的智慧和灵性分配给他们，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独揽大权，教会的治理很关键的，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身体，那这是一个每一个肢体呢，他们都需要进功用，需要看见这个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一些教会或者说有一些领袖的特质，那他是比较独裁型的哈，所以他独揽大权，那什么事情大家都需要去问他，都需要问他。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那边有一位老弟兄哈，那老弟兄我不说他不好，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位老弟兄哈，年长的弟兄，那他已经那个时候大概97、98岁了，年纪很大了，对不对哈？但是主日早上，他坐在不是正堂啊，坐在那个他们的旁边哈，一个他们像一个房间这样子，你就看见他坐在那里。很多人要请教他事情，好，那个要买什么东西要他签字，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好，说哇，他到了这个年纪了，那他还是等于是第一把的这个哈，有好有不好哈，你看见大家很尊重他，我们说感谢主，他有那个教会就是他开始的哈，你看他忠心服侍到了90多岁还那么忠心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今天人家还来每一件事要来问他，还要他来签字哈，这个那个，好像我觉得哈，可能他们是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老弟兄一面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如果更早一点，他就把这些权柄哈交托下去哈，那可能他能够成全更大的事情。好，那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一个治理来讲呢，分工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所以独揽大权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教会啊，他们觉得说，今天我们请了一个传道人啊，哎，我们是请来的哈，那他就是应当做所有的事情。好，那我也遇到一个传道，他说，哎呀，他们什么油漆也叫我做，那他们。反正接送也是我，反正什么事情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已经请你来了嘛哈，那你就好像理所当然这些事都是你的，那这也是不对的，你不是请一个人来代替了大家所有人的工作哈，所以今天认识这个分工是非常重要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分工不能合作的话有没有用呢？那你把工作分出去了，哦，你负责这个部门。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部门，有很多的小组，哈。那今天有的时候有分工，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的话，很多小组到最后就出了问题。那他说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你说大家一起要读经，有一个教会的进度。他说那个太难了，今天我们就读别的，然后有我们福音朋友多，好，所以，但是呢，大家一起在走路的时候，慢慢他就单独出去了，他就干脆就做自己的事了，哈，所以有分工，还要有合作，啊，怎么样才能够配搭？怎么样能合作呢？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治理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要有监督，要有联络。那通常呢，我们说这些负责的，那他们必须要有交通，好，那必须在 交通的里面来决定下一步，决定每一个事工我们怎么来进行。那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权利，啊，也有他应负的这些责任、权利，两个是要配在一起的哈。那有叫 accountability 哈，啊，就是说彼此互相是负责的。今天一个责任交给你之后呢，你不是一个独立的，我就负责了这个部门，我就照着我的意思，好，那我就一面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哦，你就照着你的感动、你的恩赐去发挥。那但是呢，不是说完全就放手就自由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分工，大家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在一个团队的里面，所以合作那个中间的交通、连结、督促、协助各方面来讲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机制一失去了以后，很多时候教会就会出问题。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们的英文堂请了一个英文讲英文的哈牧者来带这个英文堂，然后带这些年轻人。他的经验到最后，这个牧者离开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都跟着这个牧者，那所以一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说有分工，有中文堂，有英文堂，有广东话的堂，或者怎么样哈，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连接在一起哈，而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分开的哈。所以教会也不是像一串粽子，我常常讲说这个各个事工哈，有些时候呢，你说像一串粽子，那大家都连在一个领袖的上面，好，那但是呢，只要那根线一断了，那这个粽子就跑掉了，好，那因为只有单向的一个连结是不够的，是需要有彼此之间的那一个连结，好，所以这个建造呢，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团队，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袖，但是这个领袖呢，跟每一个他的连结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单独的，但他并不一定很希望说你们彼此中间有连结，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强的个人的领导哈。那这种情况你就发现说，一旦这个人他跟这个领袖发生了问题，他带的这个团队呢，很可能就整个就分离掉了哈。那这都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们看见教会的治理，要有分工，还要什么？要合作，要合作。好，那第三个，我们讲到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纪律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做一个牧者常常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教会的纪律是不容易来执行的。我们说讲爱很容易，讲审判呢就比较不容易了。那讲审判，讲到将来的审判还容易，你讲到现在要站在一个审判的位置上，你要面对人，那这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但是教会能不能够没有纪律呢？很多人讲说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好，就讲爱就够了。但是教会如果没有纪律的话，那今天我们说一个见证，基督的身体的见证到底是怎么样的见证呢？那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神的眼中要做成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圣洁的，是属灵的。单单讲到爱心和容忍，造成教会好像那个纪律是松散的，很多信徒呢犯了罪，他也自圆其说，或者是说他就用各样的方式来掩饰哈，那让罪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教在里面一直发哈，就影响了别人，好像变成了一个风气，那大家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教会失去了敬虔生活和教会，那其实呢，它就影响了它的一个属天属灵的一个地位，它的见证就失去了。所以纪律它很重要。那纪律有两个意思哈，一个呢是正面的教导，就是说教会协助信徒对圣经真理，还有伦理守则，还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并且能够实践在生活的里面。那这个教导其实就是一直教会的信息，好，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在各个方面其实都牵涉到这个教导。好，我们认识圣经，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知不知道呢？很多时候是知道的，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好，那但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说，如果违背了神的话，他们里面会觉得很严重啊？这个就是跟教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哈，让弟兄姐妹他们对罪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反应，一种感觉哈。那我们知道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好，那这是我们的神。那教导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是惩治性的。有在信徒犯错误之后呢，教会给予挽回性的纪律处分。所以教导是预防性的，那惩治已经是发生了以后呢，那它属于治疗性的。首先我们来看教导，所以教导还有惩治这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教导，执行纪律，认识它的重要性。神有慈爱，但也有公义。神是完全的慈爱，神也是完全的公义。那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者，好，在讲到查经，在平常的交通的里面，要让弟兄姐妹认识这个观念，神是慈爱的，神呢也是公义的。有一位非常属灵的姊妹，好，那她有一次在教导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在那样的一个教导当中，他就告诉这些老师们，你们带孩子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让孩子从小里面就非常的清楚。那第一个就讲到神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那第二方面呢，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是严厉的。所以这两方面教导孩子对他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那个帮助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神如果只是严厉的，很多时候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是慈爱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像那个父亲对于回家的浪子，他怎么样抱抱他，然后呢给他披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还要宰肥牛犊给他吃。神是慈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只想说神是慈爱的，那好像我们就可以像浪子，我们可以任意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神是公义的，神是严厉的。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我相信这个教导呢是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儿童主日学，从儿童小的时候需要他们里面非常的清楚。那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我们都需要认识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不回转，我们在他公义的底下，其实不一定神就量什么环境啊，什么难处啊，哈。但是你里面跟神的交通，你发现是有间隔，就那一个，其实你发现说，我不能像以前一样那么自由的，好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其实对爱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好，那对于认识神的人来讲，我们就知道说，认自己的罪，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慈爱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教导。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对罪有清楚的观念。那讲到罪，其实圣经有很多，也列了很多哈。但是这几个方面呢，得罪的弟兄却又不肯认错，这是马太十八章哈。那这些就比较，这些罪呢比较牵涉到需要教会的惩治或者是治理上面的一些行动的。那假装爱主却欺哄圣灵，这是使徒宣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在教会中好为首，肆意弄权，这约翰三书的背道结党，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假师父和假先知，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在行为工作信仰上有偏误的，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淫乱贪婪拜偶像等等的，这林前第五章。所以有一些的这些罪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非常敏感，或者是说今天甚至神兴起这些监督，他们是视为好像在那里监察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必须要有行动，教会必须要有行动。那在这个行动的当中，对于牧者来讲，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人。好，那怎么样来面对？其实光是惩治，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目的，好，惩治的目的。那今天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人挽回，把人挽回。当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落到一些错误的光景的里面，那牧者有一个责任要保护群羊。好，比方说传讲的，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不合真理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去跟他 confront 哈，去当面的来跟他面对面的来谈这些事情呢，很可能会得罪他。好，那这个谈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经验里面哈，讲到那些传讲不正确的信息哈，很多时候反而是那些你说他是很爱主的，他是很热心的，他也很摆上的，那但是呢，他对于有一些的教导，或者是说对于属灵的认识，他可能接受了，或者他从过去的背景，他得到的一些是错误的，但他今天把他的错误的东西带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很麻烦，哈，很麻烦。那大大小小我们遇到过好多好多的挑战，哈。那最近的一次呢，有弟兄姐妹祷告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哇，那个姊妹她很爱主啊，你平常听她交通别的事情，她都是非常属灵的，都是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哈。那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是参加我们的教会啊，参加了几次。哎，她那天呢，她就说你们错了哈，怎么可以说是什么蒙恩的罪人哈？她说你们都已经是得救的，你们都不是罪人了哈。哇，你说他好像讲的也有点道理哈。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今天神没有把我们这个罪性啊，蒙恩得救了，在神面前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罪性他并没有把我们除去，那个罪根没有拿掉的，所以我们一生之久呢，其实在里面有征战的，对不对？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才要开始一直制作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地位我们就成圣了。好，那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好像又对，但是呢听的好像有点道理，有些人可能就会迷糊了哈。那但是很多时候呢，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其实他讲的东西呢是属于天主教在那个时代一些经院派的人他们所讲的一些错误的道理。你去看看到了这个像马丁路德，他们都讲我永远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也是一个在神面前称义的。好，所以这两方面并不冲突的。好，所以我这次举个例子，就是说后来我就去跟他直接谈了哈。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是谈不通的，那谈不通的没办法，但是我们需要保护弟兄姐妹，你不可以在众人面前开始指责弟兄姐妹，以后大家不敢讲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因为我们诗歌也这么唱的，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所以这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在真理上他从天主教的那种观念啊，要把他带进来，那我们就必须有惩治。你如果不接受我们的看法的话， 那你不能留在这里，你要留在这里，你不能好像来这样子来把这个错误的东西要来带进来，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所以教会的治理也讲到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好，属灵的权柄。那我们下面讲到惩治，就是执行这些步骤，好，那比较有一个马太十八章，他给我们一个例子，好，一个例子。当然我想到整个惩治呢，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倘若弟兄得罪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好。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教会发生事情，常常他们就忽略了这第一个阶段，好，因为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一些如果说有人说话得罪你啊，或者怎么样，那很多人是怎么样，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去跟别人讲，好，我去跟我牧师讲，或者是怎么样，哎，你们来帮我处理，好。那其实照着圣经的原则呢，如果有弟兄得罪你，趁着他和你，只有他和你在一处，哈，你也不是说一下子在教会公开，哇，他怎么样，哈，而是说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因为目的是怎么样，是挽回，哈，是能够得着这个弟兄。那如果他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让他知道真的犯了罪，劝他悔改。那如果还是不听呢，那就要告诉教会的领导人。所以你看见马太十八章他在处理的时候是很有一个次序的，好，很有次序的。那带到教会就代表教会来和他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有一些所有的惩治的这一个方面就会出来了，哈，因为教会跟他谈的时候，那可能呢，比方说，那这个人犯的错是今天我们说，那这个错是很严重的，好，有一些服事就要停止他了，好，那有一些的情形就要对有一些的制止了，好，那这个是一个阶段了，哈。那我们看见说十八章他还讲到，那如果这个犯错的人呢，他还是硬着心，好，那另外一个就讲到教会有一个权柄，所以惩治是一个权柄，但是祷告呢是一个更高的权柄，更大的权柄。那祷告他讲到说，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这个人他如果硬着心他就是不肯悔改，只有为他祷告，我们求主释放他。很多人是被撒旦仇敌所欺骗，被捆绑，那我们要奉主的名将他释放出来，那仇敌的霸占是不法的。所以在执行纪律的时候要除去自己的私意，多多的祷告，我们真是怕错用了这个权柄。好，那这几个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是惩治在马太十八章给我们的一个例子。那第三个讲到执行教会纪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执行教会纪律呢，兼顾两个原则。那第一个是保持教会对圣洁生活的教导还有见证，挽回并辅助跌倒的肢体重新恢复与教会的关系。那这两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提防两个极端的反应。那一种呢，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家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没有见证，是一个丑闻，哈，那有一些人就会把它遮盖起来，就好像这种事情把它掩饰住，哈。那有这些人他也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哈，他说爱能遮掩这个一切的过错，哈，等等的，哈，把这些罪啊过错啊好像都说我们都要遮盖起来，那纵容罪恶在教会里面滋长。那有一些方面我们不是公开的去定罪人，哈，或者是去评论，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讲到说并不是把这些都遮掩就没有事了，好。那第二个呢是以洁净教会为名实行将当事人 隔绝与排斥，那他们也有圣经的根据，那这样的人要把他赶出去，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偏激都是抓住了圣经当中的一部分一句话，然后他就把它作为全部的一个实行的准则，那这种就产生了一个偏激。我们常常讲说像是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一边是焦了一边是生的，那特别就讲到说只抓住了一部分的，你看见他们讲的时候都有一些圣经根据，但是呢是偏激的，是不完全的。那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那一方面是的，爱有爱方面的遮掩遮盖，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那今天需要有治理，需要有惩罚，那这样的一个实行，那这些在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做的时候带着一个目的，是要把这个人挽回来。你并不是讲说啊，这个人这样子怎么能留在教会里面，就把他赶走了哈。那赶走不是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我们达到的目的是叫他能够回转，好，是能够回转，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与人中间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刚刚讲的这两个在实行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偏差的。那怎么样在挽回爱心的挽回和纪律的处分上得着一个平衡？那不会因为处理不当，当事人或教会整个受到亏损。那第一个，维持属灵圣洁的本质，教会不能滥用误用爱心，以致容忍包容罪恶。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有错，那教会的立场或者他的宣告还不一定就是针对这个人，而是说我们很清楚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是教会所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刚刚讲到圣经说把那样的人赶出去的，那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已经是被组织成为一种情形，还不是说偶尔被过犯所胜，那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是一样的情形。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变成了一种亵渎的，已经变成一种辱骂人的，是淫乱的，那还不是他只犯了一次错，而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严厉来看待。那所以呢，有些发生淫乱的，他一次两次三次的，那这种人要非常的严厉的来对付，否则的话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回头，或者是说除非他非常厉害的预见主认罪悔改，那否则他会影响到许多其他的人。好，那我们看见呢，圣洁的本质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那我们需要讲得清楚，神爱罪人，却不能视有罪的为无罪。那教会爱犯罪的肢体，但不能与罪恶妥协。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那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那第二个呢，就讲到挽回跌倒的弟兄。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好，偶尔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那这种跟那种整个都已经成了这样的一种犯罪的人呢，情形是不一样的。又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执行纪律的人是属灵的人，用温柔的心，目的是什么？把弟兄姐妹能够挽回过来，挽回过来。那释放回转的弟兄得自由。所以教会的惩治，这个纪律上的执行呢，其实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有些时候那真的是里面的那种痛啊，你要执行这个惩治的时候，其实执行的人是非常非常伤痛的。那但是执行完了并不是一个结果。 那只是一个开始哈。那我们需要有计划的辅导当事人彻底的处理他的罪，使他完全得着自由。所以带弟兄姐妹悔改，那怎么样认真的或者是真实的在圣灵的光照的底下，他们愿意悔改，那这个跟他生命的改变是非常有关系的。他没有认真的悔改，其实他今天哦说对不起我错了，可能他下次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好，那那些去赌博的，有些说哇这个痛悔哈，这个就输了大钱啊，痛悔啊，你手都愿意剁掉哈，那下次呢又去赌了。那这种痛悔或者说有的时候的那种好像只是在自己里面的那种说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哈，跟说遇见主有圣灵的光照，然后他里面的一个看见，然后从里面的向神的悔改，那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哈。所以这个需要时间，好，需要我们陪着他常常一起祷告，好，需要圣灵在他里面来工作。所以得着释放需要时间哈，那让他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我们就认识到执行纪律只是一时的可能啊，但是它只是一个开始。好，那下面其实有很长的工作要释放回转的弟兄得着自由，跟神中间恢复那个关系，跟人中间呢也需要慢慢的恢复这个关系。好，那有些时候有人犯的罪呢，弟兄姐妹也不能接纳他。好，那但是这也是在教会治理上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好，怎么样恢复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好，好，最后讲到重修与神与人的关系，就刚刚我们其实讲了哈，那罪呢使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一个弟兄姐妹认罪悔改，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的赦免，神的接纳，神的爱，那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他的爱是永远的，他是爱到底的爱。那关键就在于人他愿意回转，然后我们就恢复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呢，是的，也需要爱在我们里面来工作。你真的看见一个弟兄他是真实的悔改，那今天呢要用那个不移的爱，不要让他好像没有办法回到教会里面来。好，要坚定不移的爱，那今天我们要把弟兄把姊妹他能够得回来哈。所以这是教会的治理，这是教会的纪律惩治的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所以一面为着教会的圣洁，为着教会的见证，我们不能就忽略就不管。那今天教会是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那仇敌呢也借着各样的情形在教会的里面，那他有的时候你看见你这件事情不去处理，下面人家做的时候呢你要去处理就很难了，人家会告诉你说，哎，他不是也这样吗，你们都他还在服侍嘞，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你来管我，对不对，你看他这得寸进尺的一步一步的哈，那他们就占了他的地位了，教会的见证就越来越就微弱了。所以我想这些点上教会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认识神的慈爱，那他的爱呢是叫我们改变，一面我们很强的站在真理的这一面，教会圣洁的见证，神公义的这一面，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知道所有的纪律所有的惩治它的目的是要挽回弟兄姐妹，要成全他们，然后教会也得着保守。所以在这边教会纪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挽回，在施行纪律时要清楚目标，不可只当做一件事情去处理，不是处理一件事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主内弟兄姐妹，所以在公义和慈爱之间要取得适当的平衡。那神是完全的慈爱，他也是完全的公义，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神那样，所以做一个牧者很多时候我们会 遭遇到一些的批评，有的人会批评你没有爱心，有的人批评你不够公义，因为我们都站在人的地位上，你不管怎么做，弟兄姐妹，他可能是站在哪一边，所以我们会遇见很多不同的批评，特别你在执行这样的一个纪律和惩治的时候，但是我们说这是必须的，我们向神来负责，让圣灵来掌权。我们的目的呢，不是惩治而已，我们目的是要挽回弟兄，挽回姐妹。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爱教会，为教会舍了你的自己，你要得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主，今天你叫我们在身体中，主啊，彼此的成全，主啊，真的是彼此来配搭，彼此来一同的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我们在当中都一同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主啊，真的让我们认识教会的行政，认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我们愿意说主你来掌权，你来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